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碧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3月29号，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创会会长唐英年、会长杨茂龙一行160人访问团来到无锡考察调研。出生在香港的唐英年与故乡无锡的牵绊一直很深。2015年，唐英年先生发起成立香港江苏社团总会，旨在扩大苏港交流合作，服务家乡经济社会发展，造福桑梓。中华民族历来有重故土、爱家乡的优秀传统。100余年前，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先驱唐氏家族在阳间严家桥崛起，走出了一大批在政界、商界、科教文化界有重要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五世启昌的无锡唐氏家族。在无锡，唐氏企业集团是近代仅次于荣氏集团的经营最成功的工商企业集团。无锡唐氏分为两支，一支是唐蔡家族，即唐宝谦、蔡坚三；另外一支则是唐城家族，包括唐香亭、程敬堂、唐君远、唐祥谦以及唐英年。唐城一族实力更强，商界奇才更是层出不穷。所谓水有源，树有根，唐氏家族又是从何时发家，以何人振兴呢？唐氏族人首先会想到一位先辈奇人，那就是唐金川。唐金川是明代中叶人，是唐氏后人引以为傲的先祖。22岁，他以天资奇才轻松夺得会试第一，一举成名。但是他却与官场格格不入，最终因触怒皇帝而被削职回乡。回到家乡，他闭门谢客，废寝忘食研读各个领域的书籍，还向河南人杨松学习枪法。20年的苦学苦读和苦练，唐金川对于所学是无所不精。在明朝，他与王慎中世称王唐，又与归有光、王慎中三人并称为嘉靖三大家。后人又把嘉靖三大家与宋濂、王守仁、方孝孺共称为明六大家。唐金川不仅仅是一位儒学大师和文学家，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军事家、抗倭英雄。他曾经指挥士兵抗击倭寇，兵法、刀法、骑射无不娴熟。抗倭英雄戚继光也曾经向他学习过刀法。唐金川不仅仅为唐氏家族的后裔顶礼膜拜，还在国际上享受极高的声誉。 2019年，国际天文联合会以及哈佛大学国际小行星中心认证并通过了唐金川小行星的命名。明朝末年，唐金川后代当中的一支迁居了无锡，到唐茂勋已经是第16世。唐茂勋因号景熙而被唐氏子孙称之为是景熙公，他是无锡严家桥唐氏家族中流砥柱的人物。1860年，太平军进攻南京，战火的硝烟笼罩了江南。为了逃避战争，唐茂勋和妻儿老小逃到了无锡的严家桥。严家桥的老人回忆说，听祖辈讲过当年唐茂勋来到严家桥的情形，两个20岁上下的毛头小伙身背着布包，一路风尘，身后跟着唐老汉一家老小，因此当时大家都会亲切地称唐茂勋为唐老汉。唐老汉的眼光非常的独到，在严家桥中心的双板桥开设了一家春园布庄。唐茂勋本着货不二价、诚信经营，赢得当地人的好评。布庄的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从此春园布庄在当地是扎下了根，这是严家桥唐氏家族发家的源头和基石。唐茂勋认为此地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他用经商赚取的财富大量购买了土地，并建造唐家仓库囤积粮食。为了方便水路运输，他又接着建造了唐家码头。唐家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久严家桥唐家便成为无锡东北乡的首富。6年之后，唐茂勋将家业交给了唐洪培以及唐福培两个儿子打理。两个儿子不仅学到父亲的经商本领，还比父亲更有魄力、更有胆识。俩兄弟相继开设了同济典当、德仁新简行、同心物行。家族财富的不断积累，也大大提高了唐氏家族在当地的威望和地位。后代子孙也并没有被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所套住，而是在祖业的基础之上不断的发展壮大。唐茂勋的第三代郑字辈和第四代袁字辈，虽然大多在严家桥出生和成长，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唐氏家族在严家桥已有的成就和产业，于是年轻的他们凭借着胆识、勇气和魄力，纷纷走出严家桥，前往机会更多的上海、无锡去奋斗和创业。
让世界看见你锦绣河山，豪气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炎黄的血脉，让世界听见你5000年的声音，心潮澎湃。我们每个人都为你而来，像一粒不为人知河地的细沙，每一次的冲刷都聚集力量在身上流淌。像一次走了很久的旅程一样，我像往常那样走向海洋，带着梦想。是谁扬起了风帆？是谁让理想插上翅膀？每一次奋力冲浪，世界也变得不一样。是谁点亮那盏光？是谁推开那扇窗？每一次跌倒重来，要绽放更美的光芒。看小桥溪水缓缓流入宽广的河，越高山过平原，汇入大江大河。让世界看见你百转千回时光的河，岁月如歌，气壮山河。让 世界看见你锦绣河山，豪气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炎黄的血脉，让世界听见你五千年的声音，心潮澎湃。我们每个人都为你喝彩，我们每个人都为你而来。
1902年，唐鸿培的次子唐宝谦从严家桥来到了无锡县城，他在日渐兴旺的米市中嗅到了蓬勃的商机。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位名叫蔡坚三的合作伙伴。蔡坚三祖上在无锡北塘西街拥有大量的房产，在当地有蔡半塘之称。一位有经商头脑，一位有经济实力，两人一拍即合，很快的便开设了永源米行。永源米行以绍兴帮为主要对象，主要为绍兴酒坊采买糯米。绍兴酒在当时全国闻名，产量极大，所需原料糯米的量那更是惊人。唐宝谦的永源米行每年就要为其提供10万多担的糯米，这无疑为日后创办工业积累了资本和经验。1910年，唐宝谦又联合蔡坚三、夏子平等九人，总共筹集10万两银子，在大运河惠山帮口创办了九峰面粉厂。九峰面粉厂是无锡第二家机器面粉厂，日产山路面粉5000多包，这标志着唐氏家族开始跨入工业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唐宝谦抓住了机遇，大量生产面粉供应士兵，以此大获利润。此后他又与蔡坚三合办了无锡庆丰纱厂。无锡庆丰纱厂曾经创出双鱼即兴牌面纱，成为沪宁线上的畅销货。在当时，无锡庆丰厂在棉纺行业中所占比重与荣氏集团基本接近。此时唐蔡集团也成为一个横跨棉纺、缫丝、面粉三大支柱产业的资本集团。就在唐蔡集团飞跃式发展的时候，唐氏家族的另外一支唐城家族也在逐渐的崛起。1898年，唐宝谦的弟弟唐香平与程进堂等人合资在北大街开办了酒鱼绸布庄。唐香平对创办绸布庄游刃有余，不论是货源、花色、尺码、服务态度，他都要求做到尽善尽美。很快的，酒鱼绸布庄就在当地同行名列第一，店中每年获利达到10000元左右。唐香平不满足于只经营布店，1917年，他又与程进堂等人出资买下了当时的冠华布厂，并更名为丽华布厂。这也是唐香平第一次办厂，虽说是布厂，但只有50台手拉木机。唐香平并没有掉以轻心，而是对产品的质量和色泽更加的上心。由于产品细节、色泽光鲜远胜于传统土布，所以广受城乡居民的青睐。唐香平的丽华布厂规模虽小，但是每年都能获利。1920年前后，唐蔡资本总额是114.3万，而唐城集团仅仅是1万，分别占当时无锡6大家族资本总额21.6%和0.2%。可见此时唐蔡家族的实力要远远超过唐城家族。然而，唐城家族很快的便后来者居上。仅10多年的时间，在抗战前夕，唐蔡集团的总资本是300万元，而唐城家族的资本总额是增长了400多倍，达到444万元。唐城与唐蔡合计总资产几乎接近6大家族总资产的40%。 唐氏两大集团各自独立，各成系统，又互相关联，互为支撑，代有传人，成功经营一直延续至今。后人将唐氏家族的这两支称为是双子星座。唐氏家族的后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唐湘婷之子唐君远负责立新纱厂之后，经过一番有效的改革，使立新纱厂成为无锡染织业资本最雄厚、设备最完备的企业。解放之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候，唐君远三次捐款，他个人和企业共捐款四架战斗机和旧币60亿元，在纺织和毛纺织行业均属领先，捐款额接近上海工商界捐款总数的1.5%。唐祥谦是唐君远的长子，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商学院。 1947年，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决心走出国门看世界。他先赴英国曼彻斯特考察纺织业，就读于曼彻斯特大学。一年之后，又辗转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虽然身在大洋彼岸，他一直欣喜故国山川。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里，他动情述说自己的志向，而远翔千里，终觉故土情深，时下国家振兴有望，民众幸福可期，正是男儿一展身手，报效家国之际。而当胼手知足，竭尽全力，不负家族薄心，济世安邦之志。1950年，唐祥谦回到香港创业，不久他邂逅了挚爱一生的爱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游淑琪。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两人顺利走入婚姻殿堂，之后育有三子一女，分别是唐英年、唐盛年、唐英敏和唐庆年。虽然生活无忧，但是创业的梦想始终萦绕在唐氏后人唐祥谦的心中。在略有积蓄之后，唐祥谦就瞄准家族老本行纺织业。他从上海购进90台布机，创办了中南纺织厂。1968年，唐祥谦又在长沙湾开设半岛针织厂，制造当时高价的针织毛衣，一时风靡香港。1969年，唐祥谦和安子介等合作成立南联实业有限公司，成为香港最大的纺织集团。1972年，唐祥谦回上海看望患病的母亲，立志要为祖国复兴做点什么，组织了首个访问内地的香港棉纺同业工会代表团，和内地的经贸部门进行频繁交流和密切合作。又过了一年，唐祥谦进口了大批湖北、陕西等地的棉花，成为香港纺织业使用内地棉花的第一人。在他的带动之下，香港纺织业开始普遍使用内地棉花，唐祥谦为内地棉花的大量出口立下了大功。据统计，唐祥谦仅投资在内地工业项目上的资金就累计达数亿港元，建立了20余家合资企业，被视为是沪港合资第一人。唐祥谦是无锡走出的工商业实业家，无锡承载着唐祥谦儿时的美好记忆和殷殷的思乡之情。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唐祥谦倾力支持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资助修建竹安寺小学教学楼开始，在高校和无锡市委统战部、海外联谊会等处设立奖学金，到资助无锡职业教育，与江南大学合作创办江南大学军远学院。唐祥谦通过各种方式慷慨捐资无锡的教育，合资捐赠金额超1亿元。他不仅多次到无锡参观交流，热心公益教育事业，还以父亲的名义在江南大学、无锡机电高职、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设立唐军远教育基金，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奖励青年学生和教师。唐祥谦还资助家乡严家桥小学修建田径运动场，添置电脑等设备，还资助120万元用于严家桥古镇开发，建立严家桥文化教育活动中心。2014年开始，他捐资1000万元在无锡设立无锡市唐祥谦卓越工程师奖，表彰奖励50位奋战在生产一线的卓越技术人才。唐祥谦先生怀揣一颗赤子之心，直道而行，为家乡桑梓，尤其是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唐祥谦先生的儿子唐英年，从经营纺织企业到成为香港财政司政务司司长，再到近年来重回商界热心公益，一路走来，他也从未忘记自己的根在无锡。唐英年回忆，他自己从小在几岁的时候，母亲已经带我到无锡来。 让我认识家乡，对家乡有认同感。我喜欢吃小笼包，喜欢玩无锡泥人。2023年，唐一年第三次参加江苏发展大会，他不仅带来了关于加速苏港深入合作的多项建议，还将围绕弘扬家国情怀发表演讲。唐一年说，只要一天有精力，自己都会为国家、为家乡、为香港服务。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祥地，无锡曾有一批实业家到香港开创事业，成为无锡这座城市筚路蓝缕的创业者、开拓者。他们积极反哺家乡，也为国家、为时代做着积极贡献。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陈斐斐，监制王晓、华颖。咱们下次节目再见。